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还是在新春里面，对吧？
我们
录制的
春节里面，
对，
啊、
所以我妈要跟大家问候一句：新春快乐，
春节快乐。
为什么我们要专门提出来问候大家新春快乐？除了时间啊，我们仍然在这个春节里面，还有一个
节期里面，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跟春节很有关系。本来说春节大家都放假了嘛，好像应该不会出一些什么话题了。可是这个话题啊，一出来的时候，我想用个网络词哈，就是叫我泪崩了。
是什么让你泪崩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春节期间有一个歌手，其实我对他不熟哈，但他这个短视频被我刷到了，他叫刘维。
啊、
那他呢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真的是眼泪流的哗啦啦的哈。在画面里面 AI 生成的，他自己也确定这就是 AI 的。
人家在标题里就说这是 AI
生成
的。
在画面里呢，刘维已故的这个父母还有姥姥都坐在家里啊，等他回家过年。那刘维一推开门呢，他妈妈就端着一盘包好的饺子说，哎呀，宝啊，回来了啊，姥姥正在给你包酸菜饺子呢，就那种合家团圆的气氛哈，灯光也非常的温暖，饭菜热气腾腾，亲人都在笑着，哎，像一个普通不过的团圆夜。其实这个都还好，问题在于我了解到啊，刘维的双亲啊，也是在大概是2022年、2023年就去世了。那他自己的姥姥呢，也是在好像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也去世了。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所有的亲人，所以他曾经写过一句话说，现在户口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了。
啊，他是个单身。
对，这是我们补充的信息。所以刘维他发布这个 AI 视频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还以为今年就我自己了呢。很明显他的亲人们都离开他了，本来户口本上事实是他只有他一个人了，
对，
但他利用 AI 合成了一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图景，让人更加唏嘘啊。
是，本身的这种其实看上去的这种团圆，一瞬间的满足，他对回到那个原来的渴望的家的那个感受，
对，
虽然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看完以后不是为他高兴，而是跟他一起流泪，啊、
对，
而且一起感觉到非常的伤痛，
对，
啊，所以说这个 AI 与其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又挑开了这个疮疤，就是又让人的感情要面对一种残酷的失去，永远无法复原的这样的一种失去，所以说这种反差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对、
啊、
我想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失去以后不能回来，所以我们才更加容易带入自己的情感。我就讲讲最近春节哈，我其实被感动的泪崩的一些场景。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收费站，安徽的吴庄吧。
哦，
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有很多这种视频，就是一个无人机拍俯拍啊，吴庄收费站的一个场景，就晚上、
哦、高速公路收费站。
对，
嗯，
它是最大的，它有30多个车道要过它
那个检票
口，对。你很壮观的，大年三十那天，你就看到这边单向就是从
全都是
从江浙
下去的车，
对，从江浙沪出了江浙沪回到自己家乡的，
因为安徽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大省，
对对对。哎呀，那个30多道全开，然后我现在讲我自己都想流眼泪，就是那种归家的那种感受。
对，
就是每一辆车都有序的摆着，然后你看的就像一个灯光的长龙一样蜿蜒着，从那个挤出30多道的出口挤出去以后，
对，
蜿蜒回家了，然后你就感觉那个
从高速上然后 进入到一个城市里，
对，你就觉得那个回家的那种，哎呀，我们这种海外的可能，对，等会儿我平复一下，为什么想着想着就开始
自己给自己煽情？
你们煽情了没有？你们被煽动没有？那种感受就是回家的感受，
没错。
我们都理解哦，那些很多人常年奔波在外，实际上没有人是愿意奔波在外的，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团圆之日，啊，特别是最后还是在最后一天大年三十的时候，
你知道为啥？
因为不收费，
是免费嘛。
我不管它免不免费啊，但是确实看到那种游子之心，你就看到我们作为人类，那里面有一种情感，那种情感就是我们渴望一个家，我们渴望家里面那个。你说家怎么会吸引我们？是因为家里有人。
是的。
人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是因为人有爱。
是的。
我们回家，不管路途多艰辛，我们愿意回家，是因为我们是奔向那个爱的家。
没错，这个我虽然没看到这个短视频啊，但是我能完全想象那个场景。这个短视频拍的很高级，为什么呢？它是从高速上，你晚上拍嘛，就车流都是灯光了。高速运转的，你就把它考虑成一个什么职场的轨道啊，把它考虑成一个拼搏的轨道啊，外面出打工的轨道，就在这个高速上。到了一个时间，这个高速上的车全部要归潮了，
对，
它就会回到它的速度会慢下来，然后它会汇集到这个收费的这个收费站哈，然后哗一下又开了。就奔向千万个家庭，奔向万家灯火，奔向一盘盘饺子，奔向一个个和父母的团聚和孩子的团聚，
一个个笑脸，
所以说你就会被打动嘛。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说，说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把自己给弄哭了。你看到的是回来的人嘛？我看到的是离开的人，他把他搜集到的一些要出门打工跟孩子告别的这个镜头给汇集到一起，
那个，
哎呦，
看
的人也很难受，
是，对，
孩子或捶胸动足，或默默流泪，或抱着他爹哭，他爹抱着他哭，就是人总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哈。那么春节我们对他寄予的希望越来越大，但是他带给我们的这种无奈也越来越大，就是这种团聚在刘维的那个视频里就是几秒钟，在现实里即使你的父母健在，你的爷爷奶奶，你姥爷姥姥都健在，也就是一个春节，对吧？你看到了三十的团聚，你就看到初六的大家
的
各奔东西，
出发。对，
所以我更愿意觉得呢，春节也好，包括团聚也好，它是一种人的情绪的表达，是一种情感的落地，只不过情感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温暖的家，
对，
一盘盘饺子，一个个聚会，放炮仗，看春晚，这都是情感的载体。
当然今天是短视频时代哈，我们随便刷都可以刷到一些很撕裂的真相。就是我也看到了，真的你回家待个十天，你别说十天，很多人说我根本待不了十天，就五六天就最好。
五六天你走的时候就会很难受。
你要待个十天，估计也有很多啊，就是回去了以后就各种争执啊，各种矛盾就会激发出来嘛。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评判这种好坏，我们只是来借着刘维这个 AI 短视频哈，我们来聊一聊人的情感，
我们来深入这个情感，
对，来聊聊爱。
对，
我们刚才讲刘维自己都点名，这就是 AI 合成的，因为他家人其实都已经去世了嘛，所以当画面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告诉我们自己，哎呀，这背后不就是算法吗？这背后不就是一套这个算法逻辑吗？是数据训练吗？是一个图像生成吗？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人赞叹这个算法，我们都是在他的这种情感里面被打动的。
你说他是假的哈，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种什么技术呢？有点像是一个造梦的技术。就是说你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在梦里梦见了我之前的亲人啊，我逝去的亲人，至亲的人。我会想，我常在这个梦里，但是这个梦它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呀。但是你 AI 做出来，你可以想让它播一遍就让它播一遍，
对，
让自己处在里面。
对，
但这里面我想跟你说一个比较辩证的一个话题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说什么真的假的？
你说这种场景肯定是假的，
场景是假的，
但是这种情感绝对是真的，
对，眼泪也是真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场景。我原来跟你说过，我自己是被我的外公和外婆带大的哈。我外公已经去世了40多年了。我外婆也已经去世了20多年了。我有时候会在夜里突然就泪崩了，就是睡到半夜突然就 雷流不止，就是
想
起来，对对对对，有可能在梦里出现了，我都忘了，但是有可能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就会非常难过。这个爱绝对是真实的，这种生死离别啊，一直是贯穿我们的一生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前段时间啊，还流行过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一个 APP， 你还记得吗？这个 APP 的名字叫死了吗？
听得像饿了吗？
觉得特别无聊。
对。
它其实就是一种人的孤独感，就是我没用过这个 APP 啊，但是据他描述就是大家在这个 APP 上报平安，就是你上来你就说我还活着，然后别人就会知道你今天还活着。
对，他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一款叫死了吗的 APP 突然爆火了，但是据说哈，现在被下架了啊！我在这补充一句哈，
觉得太嘲讽了。
对，而且这个死了吗？这个 APP 很有意思，它是几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几个都是1500块钱人民币啊。
按说他们是对死最没感受
的
人
啊，但它的功能很简单，它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那个在家的孤寡老人，他不见得是没有孩子，他可能孩子在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孩子不在身边，那这个 APP 呢，就是怎么样？这个人呢，只要下载了这个 APP，
他按一个键，
每天对。每天只要打个卡摁个键，就证明我还活着。
对对对对。
那如果连续2天3天你没有打卡，就是没有按这个键的话，你之前填的那个联系人呢，就会收到这个 APP 给你发这个通知，就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这2、3天没上来打卡了。哎，你之前的那个联系人可能是你的儿子啊，可能是亲戚啊朋友啊，因为现在
大家都离得远，
对，离得远也很繁忙，不见得天天能看到。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哈，就火成个啥样子的了。
就成了一个在网上很有流量的一个 APP。其实大家都是在说我在这个世界里很容易被淹没了，
对，
被淹没到没人知道。
对，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今天在中国的独居，我们叫独居老人呐，有1.5到2亿。回到死了吗这个名字真的很难听啊！你想，如果谁天天问你死了吗？死了吗？按照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我们是特别讨厌谈死的。
哎，但他反而火了。
哎，但是这个 APP 火爆。
我纠正你一下，这个不是针对独居老人的。如果你针对独居老人的，你给他起个名叫死了吗？你敢给你妈吗？你肯定不敢给。他是对独居人群的。
独居人群。
独居人群就意味着有千千万万个像刘维这样的人。他们可能父母或者是亲人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他和他们都没有关系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为了追求他自己的独立性，他往往是和家里斩断关系的。他一个人在什么人海里打拼呢？他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不安全感，哪天我死了可能都没人知道。其实这种方式不稀罕哈。我说十几年前我刚移民到北美哈，那时候微信还不普及。我有一位大哥，他的老父亲一个人生活在中国，他就很记挂他老父亲的平安。那时候老父亲也不会用什么智能手机什么的，他就在家设了一台电脑。然后他在电脑里头这个 QQ 就打开，他老父亲只会在这个 QQ 上打三个字，好着呢。他就教会他，就是一个固定的，你就摁这几个。他每天守到电脑跟前，就等他老父亲的这几个字。
哎，
你说，这真的是一种太长情的牵挂了哈。有时候老人还真的就是忘了。哎呦，那把我这朋友折磨，他就打电话让他朋友开车去他家看呢。这样的事情也出现很多次。当然我不知道后面的这些天才少年啊，他们竟然用了一个 APP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还没想到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对，你想啊，你给老人下载好这个 APP， 他只要摁一下，
对啊，
他比打这几个字在 QQ 上要容易多了，
是
吧？因为系统总是不稳定的。
对。我们今天不是做 AI 话题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件事，一个是用技术这个召回逝去的亲人，一个是用技术确认这个自己还活着。这两个现象啊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最盼望的是那种彼此的连接。
是的。其实我认为不仅仅老人，就独居的老人是孤单的，即使在外面打工的
对
孩子
都是孤单的，对，
每一个灵魂都非常的孤单。
对，
这个就翻回到一个人的人的最本质的一个属性，就是人对爱的需要。
对，
而且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总是要面对生离死别的。
嗯，所以你发现啊，人的爱其实天然带有一种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对象永远存在。比如说我们希望父母不要老去，我们希望孩子不要离开，我们希望爱的人永远在那里，我们甚至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消失，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关于对永存永生一定是爱的一部分。
我把你这句话记下来哈、
啊。
我们希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不要离开我们、
嗯、
我们希望永远活在爱中，我们希望父母永远不会老，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永远不会死。
嗯，
这句话我会记住，我会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应这句话。那我们现在看我们面临的现实，
对，
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阴晴圆缺，就是生老病死，就是爱不被满足。
对，
你说到爱呢，这里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爱，那么这个爱就包括了与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之爱啊，
嗯，
包括夫妻之间的夫妻之爱啊，
嗯，
也包括同学的情谊啊，朋友的情谊啊，同事的情谊啊，种种种种，它是一个集合体哈，但整个来说它是爱。
嗯，因为我们既然进到爱里面，我们就很快的进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爱哈。我为什么要这样进呢？因为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的理想很丰满，我们理想就刚刚说的，我们希望爱能永存，爱的对象能永存，但是现实很骨感，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是一点一点的离开，一点一点的消亡，可是我们又多么的盼望爱能抵挡这种消亡性啊，这是一个悖论。那你发现这种爱的理解一定不是被教育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怀有这种对爱的恒定性永存性的一个盼望，那人类情感怎么会有这样的共性呢？这就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圣经有一句话就说，神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你记不记得这句话？
嗯，
所以说人天然的在情感方面，我们天然的就期待一个永远的东西啊，永存的，特别是爱。因为爱是什么？爱是人最强烈的情感、
嗯、
最浓烈的情感、
嗯、
最向往的情感、
嗯
而且很有意思啊，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希望被爱的时候，恰恰表明我们自己里面是没有爱的。
对，我和 Helen 今天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哈，我们定了一个方案、
嗯、
我们计划在今年，如果今年来不及就明年哈，我们会做一个读书派的节目。这个读书派的节目的想介绍的一部书呢，就是 C.S. 路易斯的《四种爱》。
嗯，
《四种爱》这本书啊，它其实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比较全面的诠释了爱这个，既是给每个人都非常真实，但是又非常难以捕捉。
嗯，
它既是那么的纯全美好，又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私欲操弄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神赐给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但是我们今天肯定来不及展开这部书，但是可能今天我们会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这本书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和界定来。我们也盼望着能够早早的来专门针对爱来谈基督徒的爱哈。
对，那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爱的一个特性，
嗯，
那我们就要定义一下，那到底什么是爱？圣经上讲的很清楚，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对的。你看到这个等式哈，神等于爱，
嗯，
但是啊，就是你刚才说的 C.S. 路易斯的那本书里面啊，
嗯，
也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这个等式不能换过来的。
对，
不能说爱等于神。
对，
C.S. 路易斯说过一句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他说爱唯有不变成神，他才不会沦为魔鬼。
嗯，
这句话你翻过来说，就首先神就是爱，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
嗯，
没有问题。
对，
但是我们要敢说爱就是神的话，那我们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爱
就很可怕了。
对，他又很可怕了，他就会成为魔鬼，因为我们会以爱的名义去做很多很，很多跟爱无关的事情。
对对对，对的，
披着是爱的外衣，
嗯，
去满足有些是非常见不得光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需求。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爱的定义，当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回到创世纪，我们就更清楚了，当上帝说他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上帝本身是爱，所以他是带着爱去创造被造物也好，或者被造的世界也好，
是的，
所以他才会说他创造出光啊，创造出天空啊，陆地呀，飞鸟啊，他会说什么好，当出现人的时候他会说什么甚好，
对，
这就是源于上帝本质就是爱，他用爱创造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那反推过来，当我们人说我们爱一个东西，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东西是好的，因为人不会爱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的，那么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圣经原文就说神看着是好的。
对， 对，
只有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圣经突然一个转折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对对，
你看他觉得人在这个世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伴侣，那这个伴侣我们知道他造了夏娃，作为一个女性他是男性的帮助者，就是从性别本身来说，但是夫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践行爱，就是把爱落在日常的吃喝拉撒之中，落在我们平常的生死离别之中，也就是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爱。那么上帝本身他就是爱，所以神的爱在世间会不会是完全的，就是我们在人和人之间完全行出神的爱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神啊。但是我们会无限的去趋近他，我们会从很多的角度去感受什么是上帝他自己本性代表的那种爱。
你刚刚说到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其实亚当和夏娃也就是夫妻关系是人类的爱的第一要素。
是的，
就是第一关系。
是的，
那我回头在想爱，我换一句话说爱是什么，爱就是关系，因为爱是一个及物动词，如果爱没有一个对象的话，这个爱是不存在的。
对，对的。
所以我们回头看上帝，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也是一种爱的关系。
是的，
所以有爱的关系的爱的神才能创造出有关系的人。
没错，
所以人类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不是独狼啊，当然除了奇奇怪怪的电影里面有独狼，但人类一定是群体的。当我们说人类是群体的，意味着人是一定要有关系的，
人是活在关系中的。
对，而这个
你不可能，你躲到哪里，
对，
你都不可能躲开关系。
对的，
你比如说哎，我就鲁滨逊了，我就在岛上活了，但是你别忘了，
他是被迫
的。鲁滨逊在岛上活的第一支柱就是他能回到关系中。第二，鲁滨逊在岛上活的，他这些技能都是他在以前在关系中的学习。第三，鲁滨逊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伴儿，他有一个星期五，
星期五
在陪伴他。
对，
你说什么对鲁滨逊最重要？星期五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那是真的是荒漠里的一点点露水，
对，
就是支撑他的。
对，但是我又再往下想哈，你看，当我们说亚当和夏娃是一个爱的关系，你要看亚当什么时候爱夏娃的。
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
哎，对，
并不是夏娃给他做饭的时候，也不是夏娃给他生孩子的时候，
不是，
他一睁眼，
我的
意思就看见了。
作为人类，爱的对象一定是一个存在物。我想说的是这个，
是实体，
是实体，是夏娃出现了以后，亚当才说我爱他，开始写诗了。
他睁眼看见，
就是因为对，这就是也表明什么？我就在想，人一定是对存在的东西才表示爱，或者是对自己还没拥有的，别钱啊什么的表示爱。没有存在的人不会爱的，一定是存在之物人才爱。但是你发现上帝不是，上帝本身是爱，是爱创造出了存在，你就看到了这个区别。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本身是爱，所以上帝是先爱再存在，他就存在。所以圣经新约当中有一句话说，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也就是说，神是先爱了他要创造的东西，所以他创造出来。
你说到这儿啊，我才敢把刚才你感动的你稀里哗啦的那个短视频的核心告诉你。它的核心不在于说 什么是不是 AI 创造的，
嗯嗯，
它的核心在于那里只有一种感受，它没有一种关系，
嗯，
因为他的奶奶他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
嗯嗯，
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他所谓的回到那个爱里就是一个虚拟的回去，他不是一个爱的关系，
嗯，
那个爱的那个实体已经不在了，
对，
他只是一种记忆了，
嗯，
那么就说明他有这种需求，其实人有一种需求，这个需求啊它也是一种爱，
嗯，
C.S. 路易斯在界定爱的时候他第一个给的角度叫做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
嗯嗯，
那么给予之爱就那就随便举个例子哈，一个爸爸出门打工在外面他历尽辛苦把钱都寄回家，
嗯，
他不能享受这个钱，但是他因为爱着他的家人，他爱着他的父母，
嗯，
爱着他的妻儿，他把这个钱寄回家里，这就是一种给予之爱，上帝给人是一种给予之爱，那么还有一种爱叫做需求之爱，
嗯，
需求之爱是什么，需求之爱就是一个婴儿他突然在惊恐中投向妈妈的怀抱，
嗯，
这个就是需求之爱，人类其实从创造的开始就是需要上帝的，
对，
但是需求之爱我们往往会觉得它是自私的，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种需求之爱，注意哈，这个不是你追求不追求的问题，你要认识到你人的属性的本身你就是有需求的，那么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最低者最高者就无处站立啊，这个是什么效法基督的这本书里头的哈，
嗯，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需求者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需求，那么那个给予的爱它就没有了给予的对象，所以说需求和给予它是一对的叫做共生的东西，
这不恰恰就是说明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人是被造物，
对的，
上帝用爱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我们因为需求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对这个爱的回应就是赞美嘛。
是的，这个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很明显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啊，我们在一个角度上扮演着需求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在有的角度上我们也扮演着给予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你和你的女儿在一起，你大部分的时候你给予他爱啊，你关心他，你爱护他，你给他做饭，
嗯，
就是有很多的食物啊，也有很多的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也需要你的爱啊，同时你也需要他给你的回应，所以说当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往往既是一个给予者，他也是一个需要者，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一个需要者。
嗯，我听懂你说的意思了，但是我想在你这个话题前面加一个前提，就是本来我们人应该表达出既有给予的爱，
嗯，
也有需求的爱，
嗯，
这个很美好啊，对吧，真是让世界充满了爱。
对。
但是这个我要给你个前提，就是但是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人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对爱的这种只言片语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无法活出哪怕你刚才说的完整的给予的爱和完整的需求的爱，我们都活不出来，恰恰就说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至纯至善至美的那个爱的源头，
嗯，
我们堕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爱，所以我们凭着本能和模模糊糊的对爱的记忆活出来的就是相爱相杀。
是，不仅仅是相爱相杀，
嗯，
这里面有太多畸形的东西了。
对，
我们先把一个话题放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一场已经来不及把它解开了哈，我们可以在下半场把这些话题逐一的展开，
嗯，
啊，
嗯，其实我觉得讨论爱挺好的，因为圣经上也说如今长存的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嗯，
但是呢我们对这些词语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深度的思考。
是的，
但到底什么是爱，
嗯，
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人的爱，
嗯，
人又如何表达出爱来，我们都没想过，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恰恰可以透过春节这一档节目呢来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吧。
对，
嗯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暂停到这里，
嗯，
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体。